拜登話佢哋真嘅遇上問題啦。美中分歧巨大，拜登話管控競爭不演變為衝突。USCC 報告批北京摧毀香港。尼泊爾禁止 TikTok 嘅理由竟然係呢件事。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自从我哋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宝之后，已经有好多观众分享咗佢哋喺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同鼻窦炎嘅时候使用嘅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嘅宝贵反馈。首先系佛州嘅70岁 Kelly 女士。佢已經患有糖尿病超過10年，佢話俾我哋知，自從開始使用三高代謝寶，過去困擾佢嘅頭暈問題已經大大改善。佢唔單止考慮再次購買，仲想為佢患有痛風嘅仔亦購入一啲。再嚟台灣南投縣嘅雅小姐話俾我哋知，佢為患有失智症嘅母親購入咗三高代謝寶。令佢驚喜嘅係，母親嘅症狀明顯咁得到咗改善。因為時間所限，我哋無法一一分享所有嘅反饋。健康520網站，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網站查看更多嘅用戶見證。健康無價，我哋真心希望三高代謝寶能夠成為你健康嘅好幫手。拜習會11月15号登場。網傳中共央視將重播中美愛情片《黃河絕戀》，為中美友好造勢。美國國會14号則發布年度報告，指美中官員互訪未能改變中共作為，高層會晤僅換嚟更多談話，非具體行動。美國共和黨參眾議員則紛紛發表聲明，呼籲拜登總統不能夠向習近平拋出任何經濟救生索，督促拜登在美國台灣政策問題上寸步不讓，並希望拜登行政當局將重點放在和美國的民主盟友的外交上，而不是和威權對手的毫無用處的拍照機會。拜登則在會晤習近平前幾個小時說，北京真的遇上問題了。
拜習會即將登場之際，大陸網絡傳出央視六台將重播以中美戀情為主題的電影《黃河絕戀》。親共港媒香港01報導說，雖然央視還未證實或否認，但是很顯然所有人都感受到中共官方正不遺餘力地在中美峰會召開之際營造中美友好的熱烈氣氛。回顧過往，央視六台曾在2019年6月19日突然抽掉原定的节目单上的节目，改播《黄河绝恋》。早前一日，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双方确认月底在20集团 G20 峰会上举行双边会晤。当时央视这个政治操作引起了网友的热议。自从《黄河绝恋》被视为另一种中美关系的风向标，而中美关系恶化时，中共媒體則播放上金嶺和長津湖這一種以寒戰中共稱為抗美援朝為題材的影片。網友和股民亦總結一套看電影炒股論，戲弄地說總結央視節目可以造成股票市場情緒指標，上金嶺空倉，長津湖做空，黃河絕戀滿倉，北京遇上西雅圖滿倉滿融。連日來，中共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主要官媒亦一改以往戰狼作風，強調中美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中美關係要真正穩下來、好起來。官媒這種突然轉向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很多評論認為這個不過是中共在經濟下滑、外交孤立困境下爭取喘息機會的緩兵之計，是一種外交欺詐。拜登在前往三藩市會晤習近平並出席今年的 APEC 論壇之前表示，儘管美中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尖鋭的分歧，但兩國必須再次走上正常的溝通軌道。如果有危機，能夠拿起電話彼此交談，能夠確保我們兩軍仍然彼此有聯絡。拜登對記者說，我們不是在這裡試圖和中國脫歐，但我們試圖做到的是將這種關係變得更好。 但拜登亦警告，由于中方商业上的作为，美国对在华投资持谨慎态度，我不会继续支持为了在中国投资就必须交出所有商业机密的立场。拜登抵达三藩市后，在当晚的一场筹款活动中说，习主席是美国怎样重新确立在世界领导地位的另一个例子，他们真的遇上问题了。拜登并未进一步说明。
在美中分歧巨大且长期无解的背景下，美中峰会11月15号在三藩市附近费罗丽庄园举行，从机场到会议地点外都挤满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抗议者，现场氛围紧张，抗议者举着习近平同中共滚回地狱、同共产党是病毒等字样的标语，要求终结中共政权。请睇报道。
虽然美中时隔一年再次举办峰会，但双方在台湾、南中国海、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朝鲜问题和人权等领域分歧巨大，各界对峰会将取得深入进展并未抱有希望。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在美中峰会开始之前表示，美中并不是经常达成共识，这个并不令任何人感到惊讶，但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必须负责任地管理竞争，这个就是美国想要的，也是我们打算做的，我也相信这个是世界对双方的期望。预计拜登将告诉中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承诺没有改变，近年来中共在台湾海峡、南海和东海等国际争议的地区采取的行动令邻国感到担忧。会晤结束后，白宫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美中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讨论，并就分歧领域交换了意见。拜登总统将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召开新闻发布会。专栏作家罗金 George Rogin 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揭示中共参加美中峰会的目的。他说，中共党魁希望令华盛顿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同时加速北京主导该地区并改变全球秩序的计划，以有利于北京的利益。他建议说，拜登应该认识到中共不是他的朋友，避免和北京发生冲突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共表明他不会陷入中共的陷阱。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余茂春刊文说，美中之间的严重问题清单又长又全面，所有这些问题多年来都已经被反复讨论过，中共根本没有意愿认真参与，更不要说改变了。相反，该党利用这个星期在三藩市举行的 APEC 等高调论坛来提升它的形象。他说，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二11月14号发表2023年度报告，说美中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在美中之间紧张和解冻的持续讨论中，2024年的前景是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持续，系统性竞争将加剧。报告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共产党政权都没有表现出改变它的政策的迹象。报告说，美中高层会晤的结果亦只能是双方承诺进一步会晤，即更多的空谈而不是具体的行动。星期三在峰会地点附近参加抗议中共活动的大约有五六百人，他们举着各式的标语，有些高叫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他们是来自美国各地，主要加州的华人。
正值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美国三藩市参加 APEC 峰会之际，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发表年度报告，指中共继续随意改变香港的制度，消灭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报告要求美国国会评估香港司法独立的受限情况，并据此对包括香港终审法院外籍法官在内的有关人士作出制裁。请看报道。
报告分六个章节，其中有关香港方面， 直接点名特首李家超是北京的打手，通过扭转香港曾经拥有的民主制度来迎合北京的利益，令中共控制香港的政治、司法、宗教和教育系统。报告指现时的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控制之下，任命忠于北京的法官和主要官员，从而对港区国安法进行严格的解释，而这些法律的实施超越了他的司法权，摧毁香港的司法制度。报告提到北京的过度管辖引发港人离港，选择留下来的人必须决定是否进行自我审查，同时中国大陆的人力和资源涌入，加强垄断香港的商业环境，亦强化香港大陆的依赖。报告批评北京企图恢复香港的国际形象的努力只是表面功夫，纯粹为了吸引海外投资业务。报告仲指港府正进行域外执法，以国安为由控告个别海外人士，愿同通缉海外民运活跃者，又尝试恐吓他们的家属。另外，香港成为将美国技术转移到俄罗斯的转运中心，香港公司则同中国一起援助俄罗斯技术供应链。报告要求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在香港自治法 Hong Kong Autonomy Act 要求的年度报告中纳入有关港府限制移居外地港人使用他们在香港的财政账户的情况，包括被限制提取强积金，并对参与限制移民自由的个人实施制裁。同时，美国国会亦可以考虑采取措施，防止参与管理香港人资金的美国金融机构参与或侵犯移民自由和扣押他们合法的退休金。报告还要求制定香港自治法，在他的年度报告内加入评估香港司法独立受限的内容，并根据评估结果，国会可对任职香港司法机构的人实施制裁，受制裁者包括香港终审法院的外籍法官。此外，报告内容还检视过去一年美中经济贸易以及外交关系情况，中共如何影响海外的意识形态和开放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的潜在风险，以及中共寻求对世界的军事影响等。 USCC 发表年度报告同一日，习近平抵达美国三藩市。习近平出行前，中共官媒一反常态放软了调子，唱起美中友好的赞歌，并试图将这一次三藩市拜习会描绘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中共还在习近平起行前向美国订购了300万吨大豆。据说习近平此行手中还揸住波音飞机的订单，同北京一头热相对应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14号启程前往三藩市前，对媒体表示在出现危机时能恢复正常的通讯，能拿起电话互相交谈，能确保我们的军队保持联系，这样这一次美中元首之间的会晤就算是成功了。拜登同时指出，事实上中国现在陷入了经济危机，如果中国的普通民众有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这个对他们有利，对所有人亦有利，但我不会继续支持我们的企业，如果是中国投资就必须交出所有的商业机密，这样的做法。
继英国、美国、印度等多个国家之后，尼泊尔亦在日前跟进禁止了 TikTok， 理由是其内容不利于社会和谐。请听报道。
据 BBC 15号报道，尼泊尔已经禁止了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式抖音 TikTok， 这个是在该国出台一项新规定，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该国设立联络处的几日后做出的决定。 OOSGA 的调查表示，抖音在2023年1月估计在全球拥有15亿活跃用户，但目前包括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开始禁止这个应用程式。今年稍早，蒙大拿州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抖音的州，而英国议会则禁止抖音进入他们的网络。尼泊尔通讯和资讯技术部长夏尔玛 Rika Sharma 表示，这个平台传播恶意的内容。他补充说，这个禁令将立即生效， 电信当局已被指示执行该决定。各国政府对抖音的审查一渐严格，是因为担心用户个人资料可能被传递给中共，但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始终否认这个指控。虽然抖音落后脸书、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但他在年轻人中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而且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据当地媒体报道，尼泊尔在过去四年登记的网络犯罪案件中，有1600多宗是与抖音有关。根据 BBC 关于尼泊尔媒体使用方式的报告显示，抖音是该国第三大使用最多的平台。虽然 YouTube 和脸书在所有的年龄段的互联网使用者中都很受欢迎，但抖音在年轻群体中的使用比率更大。16至20岁的社交媒体用户中，有超过 80% 人使用该平台。自2020年10月以来，巴基斯坦已暂时禁止该应用程式至少4次，而印尼政府上个月亦关闭了抖音在该国的线上购物服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